菩萨智慧神通能力再殊胜，奈何众生呢不愿意亲近你，不愿意接受你，那就没法子了。这正是佛门常讲啊，佛不度无缘之人。跟众生没有缘，就不能度。正因为如此，学佛的同学啊，要时时刻刻念念之中啊，与一切众生呢结法缘。你成佛度众生就度得动啊，你要不肯与众生结法缘，将来成佛没有众生相信你，你也度不了几个人。成佛了，你那个三千世界很小，就不大了，是没几个人嘛。你在因地当中啊，不肯给人结法缘了，很要紧啊。那么想到将来成佛广度众生，眼前呢，你要想讲经说法，有许许多多的听众，这还是要结法缘啊。你没有法缘，就没有听众。可是现在呀，在台湾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形啊。什么情形呢？制造群众。像这个作秀一样的表演呢，制造群众，这个不是真实的听众啊。这是什么？一时像来看戏一样啊，看表演一样的。人虽然多，绝对不是长随众。这个长随众，你一部经讲几十天，讲几个月，讲多少年，这听众天天都来，这是听众，这是法缘啊。所以一定要知道借法缘呐。过去台中李老师在世的时候，我们跟他学，他就常常交代我叫我们这些学生呢要跟听众结法缘他说你要不结缘，将来你讲经没人听那个听众说实在话不是讲经的人说的好不好，是在缘分有些人真正讲得好的没听众，没法缘。有些人讲的实在不好，听的人就多。那为什么他的缘分呢？个人缘分不一样吗？我们台中在当时那些同学，法缘最殊胜的林堪智居士。那林堪智居士讲的好不好呢？不见得比我们好，这是真的。我们这懂得比他多，学的也比他好，讲的也比他好，但是听众就比不上他。他的语言深，我们这位法缘不如他了可见的与大众结缘呢，这个关系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到外面其他这个寺院佛堂我们去参访当然到他那去一定是先到大殿呢去拜佛，拜佛都拜三拜那你们拜三拜，我也拜三拜，我跟你们拜的就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我第一拜是发愿呢与这个道场结法缘 将来我有机会到这个地方来讲经吧。第二拜呢，与这个道场常住结法缘，啊，这里面注重跟他们结法缘。第三拜与这个道场信徒结法缘，我通通都有缘了，将来他请我讲经，我的听众才多啊。所以我那个三拜跟你们拜不一样啊，我是这个意思去拜啊。啊，念念之中啊，都要与一切大众结法缘，啊，这个很重要。这两位菩萨虽然是在娑婆世界修行化身的，但是菩萨的心量广大无边，不仅仅是与娑婆世界有缘，而且与净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都结缘。将来这个缘才广大了。啊，我这个身座讲经啊，在这个身座之前礼佛三拜，我这三拜跟你们拜的又不一样啊。我从前拜这个三拜啊，第一拜呢一定是拜本师释迦牟尼佛啊，第二拜啊我是拜毗卢遮那如来啊。毗卢遮那佛对我的恩德很大，为什么呢？我是从华严入净土的，啊，这是我感激毗卢遮那佛的恩典。第三拜呀，拜阿弥陀佛，我三拜是这么拜的，啊，但是自从讲无量寿经呢，我这个拜法就改变了。啊，第一拜还是拜本师释迦牟尼佛，决定不能忘本。第二拜就改了。啊，改了什么呢？我第二拜是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我这个缘就结得大了，不是毗卢遮那佛一尊佛了，我也像观音师侄一样啊，尽虚空变法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我通通都拜到啊，通通都结法缘。这是与无量寿经就相应啊。第三拜这是拜本师阿弥陀佛啊，要把心量啊层层脱开啊，于法他才能相应啊。那么这个我们才知道阿弥陀佛把他们两个人选拔出来作为助手，主要就是心量广大普度法界众生。如果观音是知是直度娑婆世界众生，阿弥陀佛决定不能选他出来当助手。无量无边的世界他只偏在一方啊，啊，正因为这两位菩萨的心量跟阿弥陀佛一样啊，与阿弥陀佛同心同愿， 这才选出来当助手啊。我们看底下经文，这个事情啊就更清楚更明显了。于智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所以观音实质啊是尽虚空遍法界，不仅仅是在我们娑婆世界啊，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现身，无时不现身，无论什么世界，无论是什么众生，心里头有感，菩萨就有应。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随心应量啊！这个众生是指十方法界的众生啊，并不是专指娑婆世界。观音实质就是我们净宗修学的榜样。我们这一句佛号要能念好，功夫要得力，我们要真正能往生，决定有把握往生，我们要与法界众生真正结了善缘，结了法缘，你就学这两位菩萨的行持就行了。两位菩萨所表，从总体上来说，观音表慈悲，释智表智慧，这是从总表上来说的啊，大前提大原则上来说的，不能没有慈悲，不能没有智慧。如果从修持落实来讲，观音菩萨教给我们梵文文字性，性称无上道，我们用他这个方法来念佛，得心就快了，功夫就得力了啊。什么叫梵文呢？梵文呢就是大势至菩萨讲的都摄六根，梵文那个文是一个代表字，代表六根起作用。我们眼往外看了，现在叫你回过头来，不要往外看，往里面看。耳朵往后听外面音声呢，不要听外面，听里面的。里面是自信的。回过头来闻自信，回过头来见自信。六根通通回过头来，这叫明心见性啊！禅宗上用的功夫原理原则完全取观世音菩萨，所以就是都摄六根的意思啊。可是怎么个回头法呢？这张开眼睛明明看到外头，怎么回过头去看里面呢？ 啊，竖起耳朵一定听外面，怎么会听里面呢？这桩事情详详细细的在《楞严经》第六卷啊，《楞严经》呢，我总会找一个时间呢，我还要重新来讲一遍。从前讲那个不算，那个讲的，那个讲的，讲的不透彻啊，真正的意思都没讲出来啊，不是我令法，是我的程度不够，是不是？那么将来有时间我重新讲一遍。学佛也从这些地方学啊，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净念相继啊，都是六根净念相继，那么怎样做到都摄六根，这个观音菩萨这个法门呢是相辅相成啊，能够反闻闻自性呢就是都摄六根啊，都摄六根呢就是反闻闻自性啊。那么大势至菩萨特别强调的一个就是净念相继，如果没有净念相继，只有前面都摄六根跟禅没有两样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上根人得理，中下根人得不到理啊。净念相继呢，那连下下根人都得理啊。啊，所以这个净宗法门是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啊。啊，不像观音菩萨耳根圆通啊，只能够度上上根人，中下根人没份呢。啊，你叫他反闻，他不晓得怎么个反法，他就胡思乱想去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效法这两位菩萨，啊，效法他们的智慧，真实的智慧。真实的慈悲，把我们的心量掏开，不仅是要度自己，度我的家亲眷属，我们一定要度法界众生，要有这么大的心量，然后到西方极乐世界也跟菩萨一样，于智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啊。所以这两位菩萨实在讲是修学净宗的模范啊，榜样啊，我们每天供养西方三圣用什么供养啊？香花水果，用这些东西供养，这些东西人家不要吧？啊，香花水果是表我们的一点情意啊，真正的供养呢，就是心意。见到观音，我发慈悲一切，这一念慈悲就是供养观世音菩萨。我处事待人接物啊，我理智没有用感情，理智就是供养大势至菩萨，这叫真实的供养啊。啊，菩萨像挂在这里，看到这个像，我对一切人要慈悲呀，我对一切人要理智啊， 对人对事对物要理智，这一尊像供养在那里，就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时时刻刻教导自己，这叫做真实的供养。你家里供养了西方三圣，如果连这一点心生不起来，佛菩萨不在你家里，你家里没有佛，没有菩萨。虽然供的这是佛菩萨像，佛菩萨不在你家里。如果你真正依教修行，他常常能提醒自己的慈悲，提醒自己的理性，佛就在你家里，菩萨时时刻刻没离开你，这叫真实的供养。下面世尊告诉我们，说现居此界做大利要，此界是我们娑婆世界，此界指的是我们地球，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为我们说出这么多的经典法门。观音菩萨在哪里？观音菩萨在我们这个世界。广度这个世界的众生。那么也许有人问了，观音菩萨在我们这个世界，那其他的世界有没有呢？前面说的很清楚啊，欲知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啊。学佛、亲近佛、供养佛，要以清净心、虔诚的心、恭敬的心、平等的心，你就能够见到佛了，就能够见到菩萨。如果在想，菩萨在我们这个世界，有我，我的对面就有他，这里面就有分别，就有执着，就有妄想，一有分别执着妄想啊，诸佛菩萨取我们是原知原意了，就不在了。所以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净念相继啊，这句话太重要了。我起了一念分别，心就不清净了，有一念执着也不清净，有一念呢自他不清净，不清净就是夹杂，夹杂了妄想执着，夹杂了邪见烦恼，这夹杂这个东西了，这就不叫净念了。所以这个净字就是我们平常常常提示同学们的，不怀疑，就根本没有疑惑，不夹杂，以清净心来持佛菩萨名号，这叫净念，一心成念，二心就不清净了，二心就夹杂了，对， 一心称念，相即就是一句接一句，这个念佛不中断啊。像黄念祖老居士，这是现代人啊，现在在北京，一天念160,000声佛号，一句接一句，一天念160,000声。啊，黄老居士在那里表演，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表演给我们看啊，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啊，啊，教给我们。佛不离口，珠不离手，念珠不离手啊，念珠两种作用，一种呢是计数的，一种是提醒自己啊，不必计数没有关系，提醒自己拿到念珠就想到要念佛啊。所以菩萨无处不在啊，世尊特别这样说，特别这么强调，主要的用意是让我们以这两位菩萨作为我们修学的榜样啊。只要你修学与菩萨的法门相应，必定得到菩萨威神加持啊，这就我们常讲菩萨保佑我们啊，威神加持啊。下面佛告诉我们，世间善男子善女人，注意这个经文，这上有个善字啊，这个善的标准不高，为什么呢？它上面加了一个世间啊，要不加世间，说善男子善女人，那个标准是高，那是因为这个经是大乘经，那就是大乘标准的善。它加上个世间呢，三福里头第一福，只要第一福四句做到了就行了。这个读经文真的不能够疏忽啊！哎，我们要得佛菩萨，得观音菩萨保佑。如果说三福通通都修，不容易啊！现在只要修一福就行了，观音菩萨就保佑你了，你就有求必应了，这就简单多了。啊，第一福里面四句：孝养父母。诸位要知道，不孝之人，决定佛菩萨不会保佑你，不可能的事情。哎，那不孝的人，如果说是有人来保佑你，说什么邪鬼邪神，那他来保佑你，他也不孝顺父母，你也不孝顺父母，这很好啊，志同道合啊，啊，他来保佑你，啊，那不是真神，啊，不是佛菩萨。啊，第二是奉师师长。孝亲尊师啊，慈心不杀，修施善业，只要你做到这个四句，这一段呢，佛就是对这些人讲的啊。这四句都做不到呢，那没办法啊，那你在极难恐怖，你念观音菩萨也不灵啊，也没办法。极难当中念观音菩萨得到感应的人很多啊。过去我们看观音菩萨灵感录啊，看过去许多这个名山的这个传记，记载这些感应事情很多，还有历代许多名人的 笔记小说里面记载短读啊，你像阅微草堂笔记里面就有很多啊，聊斋是蒲松龄的笔记，记载也很多啊。最近我们图书馆翻印的这个续云笔记啊，是清朝余悦所写的啊，那个笔记里面也很多啊，这都不是假设啊，不是虚妄。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自己亲眼所见到的，亲耳所听到的啊，周边一些朋友这些眷属有在急难时候念观音菩萨大感应的也很多。然而毕竟不是每一个人念都得感应的啊，为什么菩萨了有偏心呢？对这个人有感应，对那个没有感应的。实在讲，菩萨不偏心，再告诉诸位，菩萨没有心，有心就会偏，没心他就不偏了嘛。有心就不能感应，无心才能感应，这个一定道理啊。像我们这个大磬里面是空的，无心呢，所以你敲它就会响了啊，敲就是感呢，响就是应啊你把里面弄东西塞得满满的，敲它不响了，有心就不响了啊。菩萨没有心啊，菩萨没有念啊，是有感则应啊。可是一定呢，这个感应要具备条件啊，世间善的条件啊，这是一定要记住啊。所以佛法从哪里修起，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佛法是教育，现代的教育咱们不谈了，我们中国古老的教育啊，儒家孔孟的教育跟佛菩萨的教育，他们在理论方法都非常接近，都是从孝道教起。现在人实在讲许许多多不当的行为，我们能不能责怪他呢？不能责怪了。为什么不能责怪呢？没受过教育啊，你怎么可以责怪他呢？儒家正式的教育是从小学开始，诸位去念《礼记》，《礼记》是古时候的杂记，就像现在的杂志一样的。我们能够在这个里面看出古时候的教学啊，他们教学的宗旨，教学的方法。宗旨就是叫孝叫敬，是教你做人的，人与人的关系要搞清楚啊，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知道处事待人接物，这是教育。 直到孝，直到敬。所以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父母总不好意思要求子女你要孝顺我，那个子女问他我为什么孝顺你，说不出来的呀。这个话要第三者教啊，所以老师的责任是教他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家庭才能和睦啊，这是老师的责任啊。父母的责任是要教儿女啊尊师重道，老师也不好意思叫学生面前，学生你要尊敬我的老师，也说不出口啊，所以必须父母教儿女尊师重道，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这个教育的根基是从这里奠定的啊。那么然后跟你说，无论再高深的教育，再广大的学问，都是孝敬的拓展。所以孝敬一展开是尽虚空变法界，没有一法离开孝敬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无量无边的法门，孝敬两个字包尽了。什么是教育？这就是教育。佛法从初学到成佛，成佛是什么？孝敬两个字圆满。所以我常说，什么人能把孝道做得圆圆满满，没有一丝毫欠缺呢？成佛。等觉菩萨还不圆满，为什么呢？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那就是不孝，那就是不敬。父母希望你成为一个圆满的人，你还有点缺欠缺，这对不起父母啊。老师也希望你成为一个完人，你也没有做到，你对不起老师啊。什么是教育？孝敬而已啊。这为什么大乘佛法的修学从地藏法门学起？地藏是根本法了，无量寿经是圆满，一个开头，一个到顶点，无量寿是到顶点了，圆满了。地藏是基石啊，是根基呀，是开始啊。这是教育。所以此地要求不高，但是并不是没有条件，是有条件。世间上，这个三福里头第一福四句，这样的人在有极难恐怖的时候，只要诚心诚意念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就会来帮助你，无不得解脱者。这个时候一心一意念观音菩萨，求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必定能够消灾免难。如果诸位仔细去观察，看看传记，看看左右的人，得到极难的时候念观音菩萨得到感应，你看看他是不是符合这四个条件。这个三福里面第一福是不是具备的？必定有这个条件。然后再证明这个经典，经典说的没错。我们要在极难当中得到这个菩萨的救助，你就要老老实实记住，这个三福第一福是非修不可。如果第一福没有， 一切诸佛菩萨护法善神想保佑你，没办法，你本身有障碍，你本身有业障啊。哎，这个不孝不敬就是大业障啊。所以学佛从这里学起。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